安培云大使，谢谢主席为我们讨论列出了架构，很清楚，显然会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 loss 可行的定义。首先，对我们而言，拿出一个定义本身不是目的，可行的定义，或者说工作定义，希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为 loss 设计设想的架构，这两者是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一个是另一个的职能运作。要清楚的了解我们希望如何去规管这种武器，否则就拿不出这样的一个工作定义。作为我们讨论的一个有价值的基础，这个会影响到我们选择什么样的定义。因此，我们要重申，德国认为必须在生死问题上由人最终控制。因此，我们驳回完全排除人的参与的武器系统，在致命的力量的使用的方面，这是我们的基础。具体的是，我们驳斥那些武器系统，它的设计主要是直接造成人的伤亡，采取行动，并且完全独立的能够学习，脱离人的互动和控制。你在谈到的四个类别，就是累积的、分隔的、问责的以及目标来分类。这对我们的讨论形成架构很有帮助。我现在只谈你所说的是累积的这种视角，对自助武器系统的界定，从技术特性方面来谈。今天我们面临着日益使用自主和遥控的体系，并且还期待进一步开发和改进这些自主武器。这种自动的过程已经持续了几十年，今后还会继续。适当的区分自动和自助是很关键的，能够更好的理解，并且在这个问题上在专家组知情做出决定，而且会影响到公众。自主是一个技术系统的运作，使得武器系统或者是武器系统的一种功能能够运作。关于自主的特性，主要呢是由于使用了信息处理在算法之上。我们的理解是它，或者说它和自动有区分。对我们 GGE，首先呢，是有能力设计和了解和解释一个环境，而且环境发生变化，它还能够打击确定，实现确定的目标，实现这个目标。
Based on this
第四，根据这些结论采取行动。第五，以上的所有一切不需要任何人的卷入，进行一旦这个系统被运作之后。技术新的质量，如果是质量的话，根据人工智能的质量呢，已经实现了它的集体或者是个别的这个能力，已经有自我能力、自我学习的能力，然后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来适应它们的特性。如果有能力学习和有自我的意识，可以说是在为武器系统的各个这个功能下定义的时候的一个关键，在一定程度上，自我学习也能够帮助这个人在回路的时候，这个机器的这个决策过程。那么这可能也包括这个国际人道主义法中的这个相关的原则。我们认为， 人必须维持最终的决策权，在生命的这个问题上，不管是从定义的角度来说，德国并不打算制定或者获得那些完全排除了这个人的因素在决策过程中的这种武器，或者是这个部署这类的武器来。